上回书说到袁绍的谋士许攸截获了曹操的一封亲笔书信，这封信呢曹操是写给荀彧的，干什么？催粮食。曹操军中确实没粮了，许攸拿这封书信见袁绍，给袁绍出了一个最好的主意，让袁绍出精兵打许昌，这边几十万大兵围着曹操大营，曹操是非败不可。没想到袁绍不听，许攸就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往上一呈。袁绍把这封书信接在手中，来回看了好几遍，不错，袁绍看得出来这是曹操的亲笔书信，因为袁绍跟曹操当初在大将军何进手下办过事儿啊，而且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两个人也共过事，曹操的笔迹袁绍是看得出来的。可是他反反复复看着信，他心里琢磨，然后又看了看许攸，突然间把这封信就放在桌上，他不说话了。嗯，许攸感到很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袁绍应该立刻调兵遣将，他准赢啊，所以他急了，大将军，这是个良机啊，千载难逢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袁绍摇了摇头，哈哈，子元呐，你可要知道，曹操奸诈过人，我也不是不知道的，他可会用诱敌之计呀。我看这封信不是真的，不过是一封诱敌的诈书。子远呐，倘若我们按照这封信往下传令，往下打仗，岂不中了曹贼的奸计，落到曹操的圈套吗？啊，我呀不能听你的，也不能发兵去偷袭许昌。哎呀，大将军呐，您要不借这个机会去夺许昌，恐怕会反受其害，后悔就晚了。哈哈，晚了，是他晚了还是我晚了？袁绍莫名其妙的说出这么两句话来。许攸一看，他从袁绍的眼光中他看出事儿来了，他怀疑我。哦，许攸心说我跟曹操当初是朋友，可能他怀疑我暗通曹操，尽管他嘴上不说出来，他的眼睛中已然露出来了。许攸想到这儿，不由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没法说话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开了，有打外边走进一个袁绍的亲信，交给袁绍一封信。袁绍打开看这封信，许攸偷眼观瞧，就瞧袁绍的脸已然黄了。许攸莫名其妙啊，心说这封信是谁写的，为什么袁绍生气呢？书中暗表，这封信是袁绍的谋士沈佩从邺城写来的，沈佩呢回去去督促粮草，没想到呢他暗中就调查了许攸的儿子跟他的侄子抗交军粮，而且勒索民财，甚至扣押了大批的军粮不让沈佩运走，所以沈佩已然把许攸的儿子、许攸的侄子还有不少亲属全抓起来了，写了一封密信让人送到袁绍的军中，交给袁绍，给袁绍提醒，您可留神，这个许攸是曹操旧时的好友，您防备他们勾结一起害您。袁绍这时候看完书信能不生气吗？脸都黄了，啪把这封书信往许攸身上一摔，哼，你还有脸前来给我出主意，你自己看这封信。许攸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赶紧低头哈腰把这封信拿起来一看，哎呀，许攸跺了脚了， 急得眼泪都下来了。大将军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我的儿子，我的侄子，一个个奉公守法，怎么能胡作非为呢？大将军，您可要知道，这个沈佩是跟我不和呀，他恨我，利用职权他报复我。大将军，您可千万不能相信，千万不能中了沈佩的离间之计，您赶紧发兵去打曹操，一定能够成功。袁绍晃了晃身形，两只眼睛猛地一看许攸，喷出了怒火。许攸啊，什么离间之计，你还在这劝我兵发许都去偷袭曹操，这明明是你暗助曹操加害我袁绍啊。我要不念你随我多年，我今天就把你杀了。哼哼，无耻之徒，你还不给我退下吗？袁绍一拍桌子站起来了，许攸没有办法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以头叩地。大将军，我许攸对天明誓，我没勾结曹操，我的儿子，我的侄子也没犯了国法呀。袁绍连理他不理他，一转身形腾腾腾走了。许攸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吧，慢慢的站起身形，流着眼泪回到自己的营中。手下人一看许攸、徐子远先生回来了，赶紧把茶送上去。许攸一摆手，喝不下去。手下人要把饭端上来了，许攸一摆手，心说吃，我也吃不下去。看着手下的人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，个人有个人的亲戚，许攸旁边伺候许攸的也是他的心腹人。许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哭什么呀？饭也不吃，茶也不喝。啊，许攸就把在袁绍面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们看看，我忠心对待员工，没想到他这么不信任我。这个沈佩啊，把我的儿子把我的侄子全抓起来了，现在剩下我孤身一人，当着大家的面，员工甚至我跪在地上对天明誓，他都不信呢，我许攸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于天地之间呢？啊！许攸太伤心了，他一抬手，苍啷啷就把随身的宝剑拔出来了，剑搭脖项，他要自刎。旁边的人赶紧一伸手就把许攸的手腕叼住了。先生，您干嘛这么轻生啊？啊，您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，自刎而死多窝囊啊，给别人留下花瓣啊。是啊，我心里窝囊，可是我许攸蒙受不白之冤呐。 啊大将军知道我跟曹操是旧日的朋友，就怀疑我是奸细啊，说我替曹操在营中卧底，我害他，沈佩报复我呀！啊，我只有死了才能表明我许攸、徐子远是清白的。先生，您这话说的不对。袁绍这个人，他不分忠奸善恶，他任人唯亲啊，他妒贤嫉能。您想想，那田方田老先生多忠于他呀，他把田先生掐监入狱了，沮少沮老先生给他出谋划策，他给压在军中，这都是先生您的前车之鉴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将来呀，能成霸业者不是他袁绍，那是人家曹操。劝您36计走为上策，您赶紧走吧，您要投奔了曹操，要给曹操出主意，您准得有出路。您瞧，这就叫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啊。许攸的亲信人这一句话就提醒了许攸，言之有理呀，太对了。苍狼他把宝剑入鞘了，赶紧更衣。 寿先生高兴了，马上替许攸预备好了衣服，许攸换好了衣服，到了晚上就悄悄地离开了袁绍大营，直奔曹操大营而来。这曹操营外有巡营廖绍的，一看过来人了，哎，干什么的？再往前来，单弓射箭来，口令。你们别急，你们也别嚷，你们马上禀报曹丞相，就说他的故友许攸、徐子远求见。什么？你是曹丞相的朋友？没错啊，你们马上前去禀报，就说许攸求见。好，你候着。营门小校赶紧进去禀报。这几天曹操是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啊。曹操着急啊，军中眼看着没粮食了。七万大兵，甭说多吃，就是少吃，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，一天就七万斤粮食。曹操粮仓中已然空了，曹操能不着急吗？在寝帐之内倒背着手来回踱步，他根本合不上眼。营门小校赶紧禀报中军官，中军官进来了。丞相，什么事啊？外边有一个人说是您的旧日朋友，姓许，叫许攸，字子远，求见丞相。什么？果真是许攸？你再说一遍。这中军官心说，今天曹丞相怎么了？丞相，您旧日的朋友许攸、徐子远求见。哎呀，我曹军有救，快快有请。弄得这中军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曹操聪明，曹操明白啊。曹操心说，如果许攸要前来游说我做说客，他得白天来，他劝我归降袁绍。他夜间前来，恐怕袁军当中有变化，这个许攸为人我是知道的，所以曹操立刻吩咐快快有请。中军官在头前带路，曹操撒腿往外就跑。您倒留点神呢，本来就踏着的鞋呢，这一跑不要紧，鞋都掉了。曹操顾不得穿鞋，光着两只脚就跑到大营外头。这时候许攸由营门小校带着已然到了营门口了。曹操迈步来到许攸面前，扑通一声是纳头便拜。纳头便拜就是跪下磕头啊。曹操的营门小校还有知日的军官、棋牌官、中军官在旁边看着都愣了，心说这是谁呀？曹丞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马上就磕头。当朝宰相只能上跪皇上，下跪父母啊。不但曹操的兵将吃惊，许攸也愣了，赶紧下跪行礼。丞相，想我许攸只不过一个布衣，怎敢受此大礼，岂不折杀子远？许攸用手扶着曹操，曹操反手搀起许攸。子远呐，你可把我想死了，我们是老朋友，怎么能以官爵大小分上下？请。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。曹操对许攸这样，许攸他能不感慨吗？曹操明白，深夜前来，许攸在袁绍那儿准是不顺心，他是弃袁而投我曹操，所以曹操这么殷勤招待，为了取悦其心，让他高兴，他才能替我出谋划策呢。许攸长叹了一口气，啊，想我许攸怎么就不知道择主而事呢？屈身投靠了袁绍，没想到袁绍言不听计不从，险些我许攸招来杀身之祸。如今我弃袁投曹，曹操对我这样。许攸想到这二次跪倒， 丞相。算我许攸二目不识人，错保了袁绍袁本冲。今日我知错，来投丞相，望求丞相收录。哎呀，子远呐，你肯来，我曹操大事记矣。来，请进。说着拉着许攸的手，两个人就来到曹操的寝帐。有人伺候，端茶倒酒，盛情款待许攸。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聊，聊的是十分开心，当然得说几句离别之言。跟着许攸就告诉曹操，袁绍猜忌多疑，不会用人，不会用兵。说着说着，曹操就叹了一口气，子远呐，我可替袁本初惋惜呀。袁本初手下这么多高人，他怎么就不会用呢？竟然把田方田老先生举寿给掐入监中。子远呐，你足智多谋，他也不应该这么待你。我问你，你给袁绍出过什么高明的计策没有？丞相，身为谋士，当然要为主献策呀。我这次给袁绍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，叫他趁着你粮草接济不上，选出十万精兵，兵发许昌，然后六十万大兵围住你曹操大营，让你顾许昌顾不了官渡，顾官渡顾不了许昌，你一定。曹操听到这儿，唰的一下冷汗都出来了。子远呐，不是大败呀、啊！如果袁本初要听了你这条计策，我曹操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许攸心说：“袁绍，可惜曹操这句话你是没听见呐。成败关头，你袁绍不听我许攸之言，我许攸能不让你袁绍一败涂地吗？”曹操用手指着许攸，子远，我问你，你这个妙计袁绍为什么不用呢？丞相，因为袁绍怀疑我跟你是老朋友，怀疑我暗中跟你串通，引诱他落入圈套，他岂止不用啊，他当着众人的面骂我许攸是叛徒，骂我无耻，骂得好，骂得好，该骂，这一骂就把子远你骂到我曹操这儿来了哈。子远呐，有你我曹某霸业可成，来来来，喝你我再干一杯。曹操这痛快呀、啊。曹操在这时候就想到了谋士荀彧这封信，让我等待，必有机会出现，许攸来了就是良计呀。曹操想到这儿，抱拳拱手，子远，你既然能为本初设计，来到我曹营，就替我曹某设计吧。许攸习子远摆了摆手，他没正面回答曹操。丞相，我请问你一句话，你大营中的粮草还能支持多长时间啊？曹操一愣啊，两只眼睛瞪着瞧着许攸，用手捻着胡须啊，这军粮嘛、不瞒你说，能支持一年左右。许攸站起了一阵狂笑，孟德呀，未必吧。曹操眼珠一转，心说，这回许攸前来投我，他为什么要试探我营中的粮草？难道他对我不放心吗？曹操非常狡猾呀，哎呀，子远呐，你为何狂笑？这是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的粮草只能支持半年。什么？ 孟德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只能支持半年。哼！许攸迈步腾腾腾往外就走，曹操赶紧站起来，用手一拦：“子元，你上哪儿去？告辞，告辞了。你刚来投我，为什么要走？”许攸回过身来，用手指着曹操：“我说孟德呀，我许攸被迫无奈寻找英明之主，诚心诚意前来相投，万也没想到你把我当成娃娃，欺骗我，蒙哄我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在你营中混饭吃呢？告辞。”“哎呀，子远呐，你别生气，你不是问我军粮能支持多久吗？支持一年是夸大其词，半年还是足有富裕。好，说到现在你还在我面前撒谎，你瞧，难道因为这句话你就走吗？既然如此，子元呐，我就跟你说实话。”曹操说到这儿，伸出仨手指头在许攸面前晃了晃：“子元，还能支持三个月。”我说曹操啊，啊，曹操！哎呀，子远的老朋友，你笑什么？我笑的是你。人家都说孟德是个奸雄，我还不太相信。今天看来，你果然是个奸雄，名副其实。哈哈哈哈！告辞。曹操这么一听，没想到曹操不生气。哎呀，老朋友，你真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，这点起码的常识你还不知道吧？常言说兵不厌诈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句实话。他把许攸拉回来让他坐下，然后看了看左右而等退出帐去。手下人全退出去了，曹操就趴在许攸的耳朵旁边低低的声音说：“子远呐，这是军事机密，只能让你知道，要是别人，我是绝对不会讲的。我军中军粮只能应付一个月了。”曹操说完之后心平气和，把脸一扬，心说这回你得信了吧。没想到许攸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用手一指：“曹孟德呀，你还瞒我吗？你军粮已尽。”许攸这几句话把曹操的底儿给揭了，吓得曹操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两只眼睛都直了看着许攸：“子远呐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军中无粮？”“哼哼，曹孟德，我要不知道我敢来见你吗？啊，我当然知道，你来看。”许攸就把曹操这封书信拿出来了，曹操一看可愣了，下回再说。